复活节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大日子，在东正教世界，比如说俄罗斯，复活节是他们第一大节日。当在复活节晚上，大概夜里，就是我们4月1号，他说3月31号晚上，大家都来聚会，带着那个我们说那个彩蛋，复活彩蛋。当12点到的时候，那时候牧师那个神父，他也那个东正教叫神父，神父就会说：“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在哪里？”大家回答：“耶稣复活了。”说大家大家一起，我们一起来说5个字：耶稣复活了。那些会众都在那边欢呼：“耶稣复活了。”我们说基督的诞生给我们了一个启明性，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新的生命，开启了一个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篇章，就是教会的诞生。所以复活节在基督教，在我们的信仰中，它的意义是具有核心地位。如果基督死了，他没有复活，我们信的都是枉然。耶稣复活，他复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来说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要赐给我们圣灵，主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唱的第3首圣诗非常的好，圣灵充满我。这是从我们信徒个人而言，那对教会而言，耶稣复活了，代表整个我们上帝神国计划的一个新的篇章，教会诞生了。教会诞生就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。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，就耶稣复活升天，五旬节教会就建立了。讲到教会建立，我就想起我的一段经历。在我读洛杉矶读神学院的时候，大概是2013年前后，我们经过迪士尼乐园，总部在那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里，迪士尼乐园。从那边门口走过的时候，一个牧师正好带我，前面他就说：“哎，师傅，你看前面，其实离迪士尼乐园不远，你坐在车上就看到，哇，有一个很宏大的高楼，蓝色的玻璃窗，很有名的，很高大。从这面看还有个椭圆的，特别看起来特别震惊。这是一个很有名望的教会，你知道叫什么教会吗？水晶大教会。是曾经在世界上非常有名啊，他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个电视节目叫《全能世界》，Hour of Power。他的教会在高峰期有上万人。但是在那期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蛮震惊，看起来哇，好震撼的建筑。但那个牧师讲了，这个教会现在呢，已经转到那个就洛杉矶旁边呈现天主教会的天主教堂名下了，它是一个我们基督信教的教会，转手了。这个教会创始牧师后来我稍微了解一点，叫舒勒牧师，他50年代开始自己办教会，到80年代这个教会非常的兴旺，就花了几千万，大概2000多万，2-3千万盖了这个大教堂，一套几十年建筑，高峰期上万人。可是在2000年以后逐渐有些下坡路，特别2009年经济不好，当然还有很多的原因，后面我们稍微介绍，这个教会就入不敷出了。他每年的实际奉献就4000万，他每年的花费也在3-4千万左右，后来因为负债大概3000万左右，2013年就转手给那一个天主教会。此时在美国像这种大型教会叫 mega church， 是蛮多的，几千几万人的教会，在我们加州啊，我那个附近好几个，后面我会再讲一讲。在不行，像在加州，在德州，甚至在我们纽英格兰也有个别，那这个结拜上千人在这边。当然旁边有大量的小教会，像我们这样的甚至比我们还小的教会，在洛杉矶也比比皆是，洛杉矶华人教会250家，小教会居多。当这些教会你都走过以后，你会有一种感觉，耶稣复活了，教会很有能力，很有见证。但是不管小教会大教会都有一点起起落落。那我们说什么样的教会自是生气勃勃，又能合上帝的心意呢？这是我们要作为信徒最要特别注意的。恒活一时，他能够长期兴旺吗？他真的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吗？讲起合神心意的教会，大家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到。我们基督教各个宗派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。只是在圣经里，其实有一个教会是公认的，是耶稣基督最喜悦的教会，它是教会的根基，我们后来所有的教会都是在它上面建基生长，这就是初代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。这个教会是怎么生机活泼的呢？我们刚才在读过，现在我稍微读一下，它有一段话，我把它用个新译本，比较更能够反映人意。他说这个教会建立以后，在五旬节有3000人受洗，就那一段时间，一般认为大概3到5年时间，初代教会最叫模范时期，黄金时期。那时候教会的活动是这样的，使徒们行了许多奇事神迹，12个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众人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共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恳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是怎么样的？我们做到做不到先不说，我们先看一个标杆，求神帮助我们怎么往这个方向走。你看这个事很简单，首先呢，这个教会领袖就是12个使徒选了一个新的领袖，后面会再介绍，是吧？他们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病得医治，赶鬼，没有不好的。当然我们认为那是个很特别的时代，耶稣基督要亲自建立的教会，但是真正有主同在的教会被神特别恩高的牧长，他理当带出权柄和能力，神的同在有表现的，有很大的表现，多方面的。这一个方面，以致那些基督徒会有看到这个使徒们所行的神迹，他们都非常的敬畏，哇，深深的在这里。当然，他们对牧长也很尊重。这是一个，神在这个教会。第二个，我们会有的反应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大家常常聚会，凡物共用，我们自己的东西大家一起来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在这里就是说，大家当然这个卖了田产家业，根据后面介绍，是你心甘乐意，没有强迫，就大家乐意的人，哎，就把家业卖了，田产卖了，供大家的需用，没有人有缺乏，大家住在一起，这就是大家互相非常的有爱，非常的有爱，非常的舍己。是不是这个爱心不是我什么见面忘忘，是真的把自己的，我们说把自己的财物都拿出，这是真正是心被改变，他们的生命，这个不仅仅他有行动，就是他的心真的被改变了。凡物共用，所有的东西都能 大家是日常生活的都拿来用，一起用，甘心乐意的，甚至把自己最宝贝的财产拿来，大家都很有爱心，很有爱心。啊，这是基督徒，就是说他们一个是在神的同在，另一个他们在生活，还有一方面呢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恳切的在殿，且在家中摆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名。哎，他们自己呢，天天同心合意的是聚会，天天聚会，很乐意是聚会，乐意到圣殿去敬拜。当时还在圣殿，他们的聚会的场所一个在圣殿，一起到圣殿去，几千人常去教会，常去圣殿。他们自己呢，还有呢，还有各个家中，大家轮流在各个家中吃饭，吃饭有白饼敬拜主。那时候的圣餐就是每天都白饼敬拜赞美神，而且大家用餐的时候也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坦然诚实，很坦然的，很开心喜乐。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，爱神也爱人，互相交流团契，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感人，以至呢，都周边那些人，犹太人看到都非常的羡慕，都非常的喜欢，都喜欢这些基督徒。自然而然的有个结果出来了，天天都有人来参加他们的团契，天天都有人来信主。所以一个神特别恩高，被圣灵真的是特别祝福的教会，一定有神的手在这中间搅动，神迹启示，已经有大家互相真实的友爱，不是虚假的，在信仰在生活中方方面面都能反映出来，很全面，不是我们的感觉，不是我们某一个方面有发展，是全面的，以致在社会很有影响力。所以那时候福音你看是不是不是传出来真正的福音，但是后来越来越有传的部分，这也是神的美意，那个是一种生命的感染，信主的人天天加增。所以真正的信仰它肯定有两条，一条我们真的爱耶稣，耶稣也爱我们，所以说了在这里说了，众民也喜欢主耶稣都很喜欢，在天上复活的主也很喜欢，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，所以福音根本上不是传爱，是我们有美好的生活见证感人，当然也有适当的传或是不传，适当的传又感人又有说主就感动他的心，因为没有人把人心扭转，只有圣灵把人心带过来，以致他们能这外面的人一天一天都来信主，教会天天在增加，所以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，爱神，有神的祝福，同时作为会友，作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都有我们当尽的责本分。使徒，他有他的传名，有他的责任，会众、信众所有的人，他们也爱神，也爱众。也是乐意做事，也爱乐意做事，是敬拜神，去聚会，去开放家庭，是把财产供应出来，大家吃饭的时候欢喜开心，很坦然喜乐，这就是一个教会，初代教会一个基本生活的场景。所以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，蒙神喜悦，也蒙人喜悦。十字架可能你看起来这是这样的，但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，我们与神的关系，我们与人的关系，它是非常平衡的圆满的，不然这个教会就容易出偏颇，很难持续发展，容易有某种状况发生。我讲自己一个简单的经历，你就知道就是爱神和爱人的痛苦，这个协调的重要性。我在神学院读书，拿了一个奖学金，是一个宣教的奖学金，他要求我必须到是宣教，当时是我因为语言和文化限制到中国，2014年暑假我到中国广东去宣教，在一个公司里面，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个美籍华人基督徒，在他来宣教，在宣教中当时 很巧合的是，我跟一个宣教机构进行了合作，做了义诊活动，我以前在教会介绍过。在作为这个义诊工，在这个跟他这个义诊宣教机构联系呢，我是七月初过去的，在九月初，中国的那个就美国劳动节前后，在那个公司进行了义诊。当时义诊的时候呢，哎，就是相当于我们教会这个大房子，鼓动工人来参与，就是说来义诊。义诊中最后有个五分钟时间叫精神咨询、心理咨询，那时候我们就稍微传福音，稍微传福音。大概有六七个参加的，最终可能只有五六百，一半人左右参加了，因为公司当时是旺季，老板说，就每一个工人从离开他的岗位到回归岗位，一般限定的半个小时。就所有的义诊活动，传福音就是在兰州。当时我们这个义诊活动第一天下来，星期一就非常的惊人。当时去的参加的义诊的员工，基本上都二十岁的年轻人，农民出身为主。三个人中就有两个人信主，一千就上百人信主。哇，当时啊，董事长看到怎么会这样子？我是看他们，我是协调人员的，我也看着他们做，我也觉得蛮震惊的。大家说不可能，我们这个宣教肯定有忽悠人的地方。中国人都很诚实，他们也议论纷纷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向董事长、向公司高层汇报，公司高层主要是基督徒。我说了，我继续观察。第二天上午了，我在协调，请工厂那些管理人员帮我协调，我也去参与，是宣教。我说我自己也做一做，按照他们的模式。虽然我没有正规宣教培训，但是我们神学院学的一大概看还是容易懂啊。而且我当时作为协调人，他们也很尊重。他说：“那你来吧。”当时一个韩国宣教女宣教师叫麦，他就让我在那坐着。他说你可以，就是说他们那个义诊结束，就是一般病看完，最后五分钟到我这里，有一个传福音的单子在那里，我那天在那里，你就拿这个单子稍微问一下，就很简单的问。他说你看我们这些义诊的，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退休老大爷老大妈，田纳西州的，他们来爱你们啊。为什么爱你呢？因为他们有个上帝的心，爱每一个人。当然我们知道，人不仅有身体，我们也关心你的心理的健康。人有灵魂，人灵魂有归宿。他那个就很简单，因为时间太有限了啊。人死后，人最后灵魂有灵魂啊。年轻人都，中国的年轻人都非常相信有灵魂的，是有。但是人有灵魂，最后我们要去啊，要有个去处。你是去那个美好的天堂，还是天堂外面溜达？我们都不说你下火湖，都那里都不是，一般都不提倡说的。你在那边溜达，你想去最完美的地方吗？他说我当然想去。你觉得你有没有不良的行为？你心里有一些不良的想法等等，反正我们就稍微简单讲一下，很简单。说凭你能信你去吗？他说不能啊。那我们就介绍耶稣，就很简单的介绍，多两段经文给他听。罗马书，没有义人，信耶稣罪得赦免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愿意吗？三个人中，咔嚓就两个人信。我开始的时候，我要拼命介绍，跟他说这些人多有爱心，怎么怎么样的，怎么讲信仰。我传了两三个，那个麦姐妹开始在我旁边辅导，她说：“朱弟兄，你不要讲太多，你不要剖析他，他不怎么样，态度怎么样，你不要讲人家。神拣选他，神动工，你少说话。如果你觉得你适当多祷告一点。”他看了我两三个以后，我说好吧，我试试。后来来的人我就稍微看到他，我说车主让我放下来放松一点，年轻都是年轻人，给他握握手，然后稍微讲两句话，然后也稍微问一下。有的人呢，特别年轻人，那时候年轻人很多是乡下人，湖南和湖北人最多，他们脾气还蛮直的。我有的时候他问我，我懂。有些话问的年轻人都很坦率的，有些我不好回答，我就不说，因为那个姐妹就不说，我就默祷一下，后来随便说一句，她说好吧，我信。后来我两三分钟就很， 我那传的好像我的最后我的效率最高，两三分钟传一个，也是进了很多。所以在那个场合你就非常的震惊，因为我们同事传的好多好难哦，好不用好难开口说定罪的话，非常的难。其实他那边严格说也是有定罪的，就是有些话是温柔，有些话很明确，人没法自救，基本信仰也是很明确。但是在那里好像人信主就像切豆腐一样，非常简单，非常的快捷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圣灵动工，这叫圣灵动工。说圣灵动工，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，那冰山哗就溶解了，路忽然就开出来了，车忽然快出来了，非常的感动。所以说后面那2000左右，我基本上在传福音，很乐很喜乐，而且各种各样的人，你神都能办法把他带人信主，甚至有精神状况的，有很多很特别个性的、特别情况的，都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。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呢？我想了好久，后来我也很少经历这种特别的事情。我真的说这个姐妹她一再提醒我，她说我们为这个祷告很久，我们要祷告祷告，求神动工。就是她关键是祷告，当然他们也有很多的预备。你想从美国来的义诊团队，中国的翻译，还有那些做了最终带他们信主的都是我们的华人，就是中国以中国大陆人为主的稍微宣教的人士，基本上都是在职的，都在职的年轻人。在职的年轻人也有相当程度的协调方面的工作。说信仰神动工非常快捷，喜乐不？很喜乐。但是以后有一个场面我根本就没法控制，当我们把所有信主的人公布在那个工厂的布告栏里以后，有300多人，大概350人左右，那个董事长就在美国发指令说，那让他们来聚会吧。最后呢，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，中秋节啦，还有发各种各样礼物，每次来最多几个人，人很少。当然我们一问就很简单了，有几个原因啊，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呢，当时大家太忙，因为那个工厂暑期是高峰期，一个月只有一天左右的休息，每天工作在10多个小时，基本上没有太多时间休息。这么年轻的人，他们觉得很累，这是一个，就时间不够。第二个呢，也有个很尴尬的状况，就是那个公司的基督徒基本上是公司的中高阶层人士，是董事长，当然也有神的工作，也有他的权威，中高层性质啊，中高层的那个，我们知道中国的公司，他讲有一点高科技了，就是生产那个汽车的一些新型配件的东西，但是很多还是工人手工的。那工人呢，就是跟高管这方面问冲突很，就矛盾很多，我会帮他们化解了一点。就是说，那你这来聚会的基本上都是经理那个公司管理层，他们来到我这边聚会算账，那工人那工作要少做，他有很大的那个。就是很多的纠结，当然这种关系没法处理。当然我想还有一个很真诚的原因，因为在那个9月初了，这边信主一批人，几百人信主之前呢，神当时感动我了，带了3个人信主，还带了好几个人绝志。因为这个人是我平常中当时有时在布道或者一下关心，跟他聊聊天，他愿意信主，这几个人就长期能够参加。就是你几百人的股票不撑我那里3、5个人股票，就是这样。这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惊，就是说你要真的让人能带人信主，来需要圣灵的恩膏，需要圣灵特别的动工信主这一块，那临门一脚。同时你要带人成长也很难，他需要圣灵的恩膏，还需要一个团体的一个有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群体，来跟这些刚觉知的对教会有兴趣的人陪他走一段时间，你那个群体还有见证，他愿意跟他走，有人陪他走，愿意陪他走，有人陪他走，而且他愿意，他接受这个氛围， 才可能融入这个群体，才可能把那圣灵撒在他心中的道的种子才可能成长，以致成为一棵小树苗，成为一片森林。所以说真正福音的传播，它必须有两个方面兼顾，必须两个方面兼顾，就是有圣灵特别的作为，也有信徒在这助力垂范性的作用，以致其他先信徒跟着在这一起，先信徒跟着一起在里面成长。所以从那一个经历以后，我后来有个很大的体会 ，sorry。有个很大的体会，教问题，如果处理好这四个方面，这个教会才可能有所向初代教会成为模范教会，就是说圣能突破信仰的障碍。第二呢，必须有成熟的基督徒群体，特别有领袖，有群体及领袖群体来带领大家，对初信的人有个成长的空间，成长的环境。还有这初信主的人，他有个渴慕的心，他愿意委身成长，他愿意委身，以致我们这个信仰群体生活很全面，有美好的见证。像我们看，有美好的见证，他们才可能，这个教会才可能持续的茁壮成长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你就很容易理解。首先我们说做能够成长，它确实是圣灵的动工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，很非常是一个关键性的层面，就像我们刚才读那些经文所看到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五旬节就像我们那个在那个义诊一样，那段时间那个圣灵啪通降在那里，爆炸性的降在那里，冲击人的灵魂，抢夺人的灵魂，它实在需要很多方面的，还有其他方面的预备。像我们如果把这段我们回想到，通过我那个稍微不太成功的宣教经历的转到五旬节教会建立，五旬节教会成立，他们你看那个他们开始怎么做的，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二章，他们开始怎么做？他们开始就是耶稣复活了，在第四十天，在世上四十天，在第四十天的时候，耶稣要升天之前，告诉门徒说：“你们在地上等我，你们在地上等候，我升天以后，圣灵降到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可以在耶路撒冷还有地方，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等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可以做我的见证。”第一就是他们这些信徒群体有耶稣明白的话语和知道。他们知道说，我们要做一个伟大的施工，像我们刚才说的，我要在广东那里做一个很大的宣教施工，时间点很确定，在某个点上，我们要做一个宣教施工，必须要等圣灵降临到那个地方，求圣灵在那里动工。当然说，至少圣灵首先要预备在我们这些领袖群体上。那他们怎么办？耶稣已经清楚的命定。那圣经接着使徒行传第一章接着说，那些11使徒和耶稣的妈妈玛利亚，以致耶稣的弟弟雅各，他们就在一起叫什么？他们在一起干嘛？我来看看经文，一起恒切祷告，一起祷告，同心合意的祷告，而且是恒切的祷告，同心合意，恒切祷告，合意很，就是他们一心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的荣耀的圣灵早降下来，好让我们做工。”而且他们坚持祷告一天没下来，两天没下来，他们还要一起祷告，一起聚会，在那个房子中祷告。圣经说，他们祷告了多少天？五旬节到了，他们祷告了多少天？他们当时知道吗？他们知道哪个点下来？他们不知道，只知道在耶路撒冷等候。他们是不是坐在那里傻傻等候？没有，他们来荣耀里面一起，那些渴慕的神的人一起这样祷告。而且很同心祷告，很切祷告，祷告了10天，只也不久10天，40天到五旬节正好是50天，就是在10天，他们祷告了10天，五旬节就到了，所以他们有一个预备，主教会的主要领袖们同心和睦的祷告， 在这个祷告，在这里讲下来，他们做了一个另一个什么事？他们在中间说有一个使徒犹大背叛主，但是耶稣是选十二个使徒来做他生命的事，生命和事工的见证。那我们要再选一个门徒，所以他们当时推通过推举和祷告的方式，再选一个新的门徒马提亚，第二十二个使徒，所以形成了一个完备的领袖团队，形成完备的领袖团队，这是第二方面预备，在这个预备。在这个过程，这十二个使徒在预备吗？新的形成新的团队，他们在祷告，在预备。有没有其他人？此时我们说复活的时候，那个受洗有三千人信信主，在这个新信主三千人之前，你知道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，当时的信徒有多少几斤？在五旬节之前，有多少个信徒常常聚会？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读圣经必须把使徒行传看了，跟结合其他圣经。根据使徒行传和我们要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十五章，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前这一段时间，在耶路撒冷聚会的常常有120人，他们推选了使徒马提亚，还有见过复活耶稣的有500人，也就是说初代教会在五旬节正式诞生之前已经有至少500-600人，他们经常聚会，也就在五旬门徒先做到的，说明就是那一段时间，那40-50天，特别那最后的10天，领袖们在祷告，而且呢参与祷告常常聚会的至少100-200人，而且能够见过复活的主有500人以上。他们在五旬节那天呢，正好是犹太人的第二大节日，五旬节就是旧约的那个，旧约的七夕节，或者叫收获节，不是收获，叫收割节，都所有的信耶稣的人都来聚会，他们都聚会。我们说聚会干嘛？当然按照当时的常例，他们没有吃饭，那就赞美敬拜神，赞美耶稣，恳求耶稣你圣灵什么时候降临。他们继续，所有的信徒都在聚会。主啊，你说我们要为你做见证，我看到你，我们现在很想为你做见证，求你帮助我们吧，你的圣灵。你可是从上下我们看就很自然而然的，就是他们在这种聚会，可能在分享在祷告的过程中，忽然大响声，风响，甚至像火蛇一样，它有多方面形，落在彼得的头上，落在十二个使徒的头上了。你看落在哪些头上？圣灵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，英文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都能说起别国的话。弟兄姐妹，在五旬节那个时候，当他们都同心渴慕圣灵的降临，当他们同心合意持续的祷告，当他们等候的时间实现到，圣灵降临在每一个他儿女每一个人的头上。很奇妙，是每一个人。我以前没有注意，这几天反复在读这段经文，我老觉得写不顺，我说神怎么回事。昨天晚上我祷告想了半天，今天早上忽然就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徒都领受圣灵，都有了一个这种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上周问大家一个话题，你信主的时候遇见复活的耶稣了吗？你现在经常经历圣灵吗？如果你是，你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圣灵，如果你真信主，可以说每一个人都领受圣灵，每一个人都有服事的能力。这就是这段话给我们一个重大提示，给我们极大提示，我们做主的工必须要，我们的领袖必须要祷告，同心合一祷告，必须有个好的团队，也必须每一个信徒信主的人都成为非常都能确信自己领受圣灵，有主的恩膏，有主的受托给的能力。 这样三千人信主，他们才是说，他们每一个人是，只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起来跟别人说话，大家都在跟大家说我好。当时整个西方世界的人，从伊朗到罗马到埃及，他们都可以讲各地的方言，各地来的犹太人说话，每个人都参与接待，说你们来吧，然后来听我们分享。后来使徒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，他们一起站着，不是彼得一个站，一起站着。然后彼得为代表发表了一篇讲道，布道，彼得布道了。我今天我再看彼得的布道，彼得的布道，他引用了大量的旧约经文。你看他这段经文引用了两个诗篇，很蛮复杂的诗篇。哎，他就这么在引用，他是渔夫出身，这么很庄重的讲，很传统的解经，讲说耶稣就是你们指望的弥赛亚，就是救主，信他才可得救。很奇妙，就他们那个书在这里真的是不是一个人的事，是一个神特别动工。你看这些人怎么反应，众多的人反应，他们听了彼得把旧约圣经简单介绍，而且跟耶稣的关系以后，他不是耶稣就是我们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，就是大卫永远的后裔君王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哇，那些人听了就很扎心，说我们该怎么办。彼得说，你们当悔改，奉耶稣的名受洗，就必领受圣灵，这是神的应许。他后面还有劝话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这现在你们自己知道了，你们要自己要助手来领受这个救恩吧。那一天一下子有三千人信主受洗，很震惊哦，三千人，一天增长了三千人，大概五六百人的教会又增加了三千人，六倍成长一天。还有很神奇的在后面，这些新受洗信主的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结，掰饼祈祷。这个很难哦，就是他们领受这个道，哇，他们就信了主以后，哎，他们就相信那个使徒撒使徒的教导，愿意根据他们的教导去聚会，相互交结，就我们刚才介绍的，大家呢乐意财产够用，常常摆饼，常常到圣殿去祷告，常常聚会。为什么他们这些新受洗的人能做到呢？他们有很深的悔改，他们愿意持续受教，这是新受洗的人啊。我们后面会安排一个作业，我们现在好像很难，大家回应的很慢，我们动起来很难，我们要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说这可能我们要反省，我们现在教会叫做推动一个事工，常常推得很难，做常常半途而废。我现在一直在思考，我想有两个方面原因，一个带领的这个领袖群体，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半，他们曾经背叛主，也遇见了复活的主，也祷告圣灵，圣灵临在他们身上，所以他们就很敬畏主耶稣，所以他们行事为人就带着神迹启示，就是跟领袖群体自身的圣洁生活、自身的美好见证和全能有关，这是一个方面。他们如此的神迹启示，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些信徒都很敬畏神圣的这种，所以讲话就带出能力了。那求神帮助，要为我们的新的核心同工，我们一切同祷告，求神给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生活，给我们有同心合意，给我们有美好的见证，以致我们在做事工方面有神迹启示。当然有一些，我承认有一些，像上周张小姐姐妹分享的方法是，我听到有零散，但是我们想，神的手要大有力彰显在这个教会，借助服事，这是一个方面。 但是这个我们刚才讲了，这些所有神的恩典，不是所有，不仅仅是彼得是二使徒，还有所有的信徒，甚至现在新信主的人说每都也是每一个人啊。所以在此不完全是啊我们牧师核心同工的意思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啊要一个回应，即使在现有的情况下。所以我上周不知道你们想，你遇见复活的主了吗？你经常有圣灵带领的经历，如果你有，你要效法他们，我们要委身遵守使徒的教训，新约圣经的教导，基本教导我们要遵守，我们当聚会的聚会，当学习的学习，当该做的要做，这样是，这样我们才能更多的经历主丰富的同在。在这里我讲后面最后就讲另一个教会的见证，水晶大教堂后来因为在00年以后，因为内部领袖们一些纷争，08年经济危机，最后就被卖了，就是那个大教堂的原因，有纷争，有经济危机，有领袖传承老人家疏勒退休还基本等原因导致问题。很奇妙的是在这个教会出了状况，现在搬走了另一个地方聚会，又兴起了现在美国另一家最大的教会，在那个附近我们那些同学去聚会，叫马鞍峰教会，也在那个地方，他们离得很近，这个教会很现代，我参加跟一个相近的教会的某个聚会，大概都是这样，很现代化的。这个教会稍微它风格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教会它更强调一点什么，那个教会比较像灵恩，像并且 powerful， 它也曾经爆炸式增长，影响整个世界教会的运那个发展。那现在形成这个教会里，它比较强调叫华里克牧师，大家看过标杆人生和标杆教会，他就提到教会，他说他在教会三个方面，一个呢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真实重生的信徒，所以我们教会现在提倡每个信主的人都要做种见证，我们越来越严，见证一定要真的是触动，被圣灵触动，这是第一点，每个是重生的信徒。第二，所有的信徒信主以后都要有培训，他要四步走，我们在这个布告里有，他有四步走，都要你根据你生命的成长程度和你的甘心乐意，但第一步就是你受洗学习，一般就学四五个小时，他那个学习都很少，这个教会学习不多，学好了你愿意接受主你就受洗，受洗要签个字，受洗前要签个字，叫什么呢，叫会有誓约，我参加教会，就比如说五月长老聚会，我要参加五神会，我要该奉献奉献，会有就像会有一样的，这样神持续的这第一步，然后你在这方面学习了，进入教会有正常生活了，说弟兄你可以参加第二步了，学怎么，我们说做门徒，怎么做成，学习怎么跟耶稣成长，在这个时候我们反复教导劝勉祷告，求圣灵感动，你确认了好吗？好，那再签第二个誓约，委身于灵命成长，就是我以后要天天读经的啊，要参加一些团体，让生命成长。美国人这点好，我觉得比我们华人一个，他讲到他签字，他要么不签字，签字一般他不可能比较容易去做。当然，他这里主要求圣灵带领。当我们愿意生命有所成长。其实也不几个月的时间，很快的，他的40天造就，住这40步，第三步，进来读经祷告，信徒生活比较正常了，说的，其实你是现在不是小白饼，你是小朋友了，而且有点成长了，来跟我们学习服侍课程，学习4-5个小时的课程够了，学完了，我们给你祷告感动，签字，参加服侍。就在这里签第三个合同，叫服侍教会施工事宜，你签了你要负责任，我们教会也会给你安排合适所。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，后面有恩赐，有很好的人，我们就鼓励了参加第四次，然后学习怎么去宣教，做宣教士，参加一个宣教事宜，这有4期课程，大约总共16个小时，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，20年。从一个零开始，现在有2-3万人的聚会， 两三万人聚会。他有圣灵的动工，也借鉴了，他们借鉴了水晶大教堂的一些说法，他们也很用一些参考一些时间，但是主要用神的话来造就，求他自己乐意委身。那个教会强调委身，在委身中成长。如果我们的孩子，假如说小孩子上学，你不要他做作业的，做作业好像没有奖惩。我们的孩子能上好学习班吗？能够成熟担当重任吗？愿主帮助我们，愿主帮助我们。当然你每个信徒你都有所成长，乐于参与服事，你的服事这不违背基本信仰。你是教那个什么厨房班，你是搞什么活动，你自己做，就是把大家，因为我们这里自是服事神，也是爱人，多方面的平衡的。你自己做什么，我们给你提供条件，给你祷告，你自己是组成一个团队，这样你自有信仰的原则，自己有委身成长空间，也有了你自己发挥恩赐，多方面建造，使这个教会丰丰满满的成长。这就是他们的教会，所以他的教会就是说，人人都在被主更新，生命更新，然后按照主的话建造，在各定其责，人人参与。此时我们看了这些教会在看观看圣经，此时教会在兴起，在不同的时代，信徒的路确实有所不一样，但是有些还是共同的，基于神的话语，有个好的领袖团队。我们要学习跟随委身，还有人人都乐于尽责，这样而且呢，要全面事工，全面发展，全面发展，还有社会见证。我们的教会，教会在那个华林克他们教会，他那个定位特别强调这一点。我们国家方面是开放，是把周边的人引到这个方舟，这个灯塔不仅照亮我们自己，还有光华出去，发射到每一个黑暗的角落，所以需要每一个人起来。需要教会每项事工的成长、发展、成熟。只有一个话语，只有一个好的同工团队，只有形成每一个人都被神更新、乐于服侍，只有每一项事工都被神带领有所建造，教会才能在地方做美好的见证。那个传福音，那时候就不是我们勉强的工作，那是生命的见证，那是圣灵的带领。愿主祝福他的话语。愿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真的要学习委身。我们四月五这里打错了个定州弟兄，刚才看他就是我们的布告反面。四月二十二号，我们有个新的主日学，哥林多前书，讲教会生活的。当然，它涉及面很广，有教会，有家庭，也有个人的层面，是非常好的一门成人主日学。在此无鼓励。在我们教会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新的，我们说一个发展的一个路线之前，我们可以自己参与。当然，我们的核心、我们的同工、我们带领查经的，特别我们伊斯兰我参与了哥林多前书带领，我们都来参与。这就有条件的情况下，如果有我们都乐意参与，至少为此祷告。我们会有乐意追求成长的，说我们要在这个成人主义学中，我们首先在这一个一件事上，我们来学习委身。我们在组织聚会上乐于委身。我们唱那圣诗非常好，说愿赐我们，求主赐福我们平安，天天平安。神乐意赐福他儿子天天平安，但是神是按照他的意念带领你们跟随他中经历他的喜乐和平安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，就像林弟兄所介绍。愿我们真的明白神的意思，愿我们现在从小的一个成人主日学上，四月二十二号开始，愿我们的同工，愿我们的热心话语的人，愿我们的同在和平安的人，那在跟随主耶稣的叫基本教导，神的教会基本安排的上，来在跟随中，在委身中来经历神的同在， 圣灵的恩膏。信仰圣灵的恩膏不是凭空的，它是透过耶稣基督赐下来的，它不是凭我们的感受，仅仅是祷告，而是有祷告，有心灵的火热，有行动的作为，是灵魂体全面彰显他自己作神的作为的表作为。教会也是，愿我们不仅通过讲道，也通过教会的事工，我们一项项事工求神带领我们来突破，靠着他所和美好所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基础上，我们在教会，我们在持续祷告，一项项改进，让我们在跟随的过程中来经历他的平安，让我们在跟你是来敬畏他，以致我们成这个教会，落成华人基督教会，成为这一个地方，至少成为我们华人真的一个荣耀的灯塔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恩典的主，怜悯的神。